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讲下习近平吓，近期面对嘅系咩咧？其实佢面对嘅似乎咧都相当之艰难，可以咁讲吓。咁而家去咗欧洲访问啦，明显睇到咗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埋欧盟嘅主席冯德莱恩同习近平开会咧，其实就系非常之大嘅压力俾咗呢个习近平嘅。基本上咧，去欧洲方面之行咧，可能都冇乜成果噶啦。咁近期其实睇到咗中国大陆方面咧，又出现咗咩新嘅五反运动吓？咁呢啲咁嘅情况究竟系咩回事咧？同目前啊习近平嘅处境有冇关系咧？今日我哋请阿卢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習近平的確是面對這個窮途末路，他真的飯飯都不行。在歐洲之行就好像很多花巧，亦都受到全球和歐洲的媒體的很多的報導，但是這些只不過是很虛的東西。實際上去訪問歐洲呢，就等於布林肯和耶倫去訪問中國一樣，基本上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即係同美國嘅基本問題冇解決，咁就你就算做咩嘢都係冇可能解決。去歐洲嚟講，兩個基本問題，一個就係個戰爭，俄烏戰爭；另外一個就係對歐洲嚟講，亦都係生死存亡嘅一個經濟嘅問題，就係、是中國傾銷佢哋嘅好多嘅產品，其中當然最大宗就係、是。這個電動車啦，這些都是沒可能解決的。如果沒可能解決，那一切做出來呢，也都是只不過是習近平向自己國家，向他自己的黨員的宣傳而已。那就馬克倫當然都有他自己的計仔啦，他很想就是造成一個印象，就是他是第三條路，除了是美國的同盟和習近平這條路，他還有一條，他代表了第三個一個這樣的勢力。那可以說今次習近平其實是被馬克龍呢就是利用了的。那馬克龍本身呢，他身處一個民主的國家，他所有的事要按照民意來做，那也都是一個歐盟的國家，他也都沒辦法獨行獨斷。所以是可以說，我們雖然今天只不過是星期一，即是距離習近平完成他的歐洲訪問還有一點日子，但我們幾乎都可以有一個判斷，就是失敗的，不會有任何的事是可以做得早出來的。說得簡單一點，在外交上，因為已經經歷了耶倫和布林肯，現在又去歐洲之行，都沒辦法有任何的突破，那就可以說外交上中共是全面敗北的了，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這個時候呢，就一本的外交雜誌，美國的 Foreign Policy 這個雜誌呢，它就是四月尾呢就是一篇文章，就講出了另外一個事實。它就說令到西方很覺得意外，就是今年的兩會呢是沒有講出任何去拯救中國經濟的計劃，咁咧就反而提出一個同經濟復甦完全冇關嘅科技藍圖，就話中共嘅核心任務係去建立一個能夠推動人類走向新技術前沿嘅工業同埋科學體系。
啲高科技喺未實現或者喺未出現之前嘅話咧，其實咁講都幾虛無縹緲下嘅。
而家中共嘅最大問題就係經濟啦。你而家唔講而家，你講將來嘅藍圖，可以話你一啲都唔想做實際嘅嘢，唔使做實事，你喺度仍然喺度發緊夢。咁就，但係呢個夢係習近平嘅夢，就係2016年已經有一個文章出咗嚟講咗，中共咧佢要係成為世界科技領先大國嘅。咁呢篇文章講咗好多嘢，咁其中就講到咧就係權力係嚟自於經濟、科學同埋技術，有咗呢啲咧就有曬所有嘅權力。咁所以喺呢種咁樣嘅思維之下，大家開始睇翻呢篇文章，再睇睇而家中國嘅走向，至發覺原來所謂嘅2025計劃啊、千人計劃啊、晶片大躍進啊、AI 人工智能要超英趕美啊、星球計劃啊，一切一切全部係中共要去實施佢嘅科技 建國嘅一個藍圖裏邊嘅一啲嘅枝節。咁即係頭先我哋講咗，佢喺外交上可以話全盤盡默噶啦，而家已經可以講得出習近平係失敗晒。咁喺科學方面，佢本來亦都有呢個咁宏大嘅夢想，但係由於種種嘅原因，我哋解釋咗好多次，而家嚟講全球係去禁制佢，唔俾佢晶片，唔俾佢技術嘅轉讓。咁樣個個都係要斷絕呢個中共呢一個所謂嘅科技之夢，而呢個科技之夢對習近平嚟講，佢覺得係中共嘅將來。咁啊，其實佢呢個夢同埋歐洲嘅共產黨東歐嚇喺1950年代嘅時候嘅夢係一樣。當時嚟講，整個東歐都係想成為最偉大嘅製造業中心嘅。但結果，所有嘅新產品都冇辦法成功咁發展，新技術研究唔出，咁但係佢哋好快就係要還債，孭到成身都債。到80年末咧，就個個都知啦，就共產主義政權咧喺歐洲徹底嘅就崩潰嘅。咁啊，呢一部分亦都係對習近平同埋佢政權嚟講好大嘅打擊。咁仲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中共嚟講，本來就係好老定嘅，就係佢哋嘅製造業。咁但製造業而家嚟講，世界工廠就已經沒落啦，所有嘅產業鏈就已經去到其他嘅國家。佢哋今次想升級，就搞咗個新三樣啊，係嘛？即係呢個電動車啊、太陽能板啊、鋰電池啊呢啲嘢。但係今次嘅歐洲之行，就講得出呢幾樣嘢都係遭遇到好大嘅挫折，全球喺度抵制，歐洲喺度抵制，美國已經抵制咗啦。就係咁樣，所以可以話亦都係目前嚟講，佢哋經濟嘅繁榮嘅所在嘅原因所在就係本來佢哋有好好嘅製造業，而家嚟講都係衰落，咁所以將來冇咗，而家又保唔住，咁所以就一切對阿習近平嚟講都好似眼前一片黑，外交唔掂，你所謂嘅科技大國唔掂，目前嘅唯一保住自己嘅經濟嘅唔掂，所有嘢唔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嘅影響係國內啦。你咁多嘢唔掂嘅話，咁可能國內你嘅政權就會唔掂。就會有好多人用呢啲咁樣嘅事情嚟同你講，你落嚟嚇，你唔掂你落嚟。咁呢個唔係我哋講嘅，係胡春華一個前法律顧問，佢叫杜汶，佢喺 X 平台就有個分析，佢話而家中國嘅政治同埋經濟局勢咧，係改革開放以嚟係最嚴峻嘅，外交困境咧就已經係陷入咗六四事件之後最為緊張嘅狀態，內政亦都係非常之嚴酷。咁佢話呢一個政權，佢哋係唔會進行重大同埋根本性嘅政治改革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情勢只會係越嚟越惡化。而中共係因為佢個政治體制係獨裁嘛，就係習近平一個人講咗算，所以習近平唔想改，就成個共產黨冇晒符。咁呢個習近平係肯定佢唔想改，咁所以佢哋亦都係冇可能整個黨有任何嘅改革同埋轉向嘅能力嘅。不過咧，佢話習近平已經做咗最壞嘅準備，咁咧佢嘅部署係好長遠嘅，佢一切嘅決策同埋部署都係圍繞住佢自己作為一個執政者嘅利益出發嘅。咁所以我哋睇佢覺得好似有冇搞錯咁樣對國家唔好喎，對政權唔好喎。但係在習近平嚟講，佢思路非常之清楚，佢個重心其實就係佢自己嗰度嘅。咁樣根據佢自己嘅思路咧，就係好多嘢佢係做緊，而家做緊，佢嘅所有嘅做嘅嘢就圍繞佢自己權力嘅鞏固。咁咧就
唔知呢个人有冇举个实例啦吓？
杜汶亦都話：今次中共三中全會講咗咧，佢哋係會講經濟嘅，但係佢自己覺得呢個三中全會唔會解決任何問題，佢哋只不過會係更加嘅肯定習近平嘅佢嘅決策，無論係啱嘅政策或者錯嘅政策，所有嘅政策都係最後喺三中全會裏邊得到肯定。 咁呢個我哋以前講過，習近平最識就利用呢啲咁樣嘅會議，黨內嘅會議，去鞏固自己嘅權力，去鞏固自己嘅即係嘅利益。而三中全會喺杜文眼中咧係會一樣嘅。咁啊啱啱咧好快脆就睇咗一下袁弘兵教授佢對呢個習近平喺三中全會所做嘅嘢，咁好即係好顯而易見。袁弘兵教授亦都系有相同嘅睇法。
照个杜文咁讲，习近平做紧啲乜嘢长远嘅打算啊？
咁而家佢做紧啲乜嘢嘢去巩固佢自己嘅权力咧？系喺最后关头，佢要即系要作最后一击咧？第一个佢要防军变啊，系军队里边嘅嘢，我哋讲咗好多噶啦，从佢整顿军队啊，到即系人事方面嘅大嘅改变。到最近他取消了他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第五軍種，種種的事他一直都沒有少做。但是到現在最近來說，就是他將他的太太彭麗媛就是塞入去這個中央軍委的直屬機構。這件事很多人說還沒有看到官方的正式的宣布，但是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彭麗媛過去一年，佢喺公開場合講咗幾多次説話，佢做咗啲乜嘢係有好清楚嘅記錄。其實呢一個方向係習近平早就已經可能定咗噶啦。咁啊，彭麗媛今次做咩咧？佢喺中央軍委度咧，佢係重點咁樣去考核少將以上嘅軍官，即係其實佢變咗人事部門嚇。佢不但考核佢哋，仲可以去推薦適合嘅人選，即係人事部啦嚇。咁但係呢個位好重嘅喎，再加上佢背後佢嘅身份係啊一尊嘅太太，咁你話佢決定嘅人，仲有冇人夠膽話唔請嚇？所以呢個佢個位置係好重嘅。有些人就已經在那裡說了，他最近不怪得那麼多山東人呢就入了軍隊做事啦，包括新任的國防部部長董軍呢都是山東人來的。這個董軍呢就沒有作戰經驗的，個個都覺得他不行，但是他現在來說就變成國防部部長了。咁啊，彭麗媛自己就係山東人嚟嘅，佢係即係好出名嘅歌唱家啦，喺中國大陸冇人唔識得彭麗媛。佢喺啊習近平正式進入政治嘅要職嘅之前咧，大家識得彭麗媛仲多過係識得啊習近平嘅。咁佢本身係喺解放軍裏邊都做咗好多嘢，佢係藝術學院嘅院長，佢自己係少將軍銜。亦都係總政歌舞團嘅團長，亦都係好多屆嘅全國政協委員，即係佢有呢一啲少少嘅身份喺後邊，但係以前嚟講都唔會話咁涉及到實權嘅。好多人就話佢下一步咧就將會進入中央委員，甚至進入政治局。咁我哋等幾個月到三中全會咧，應該就會好清楚噶啦。今次佢就同阿蔡奇、王毅咧一同。是陪同習近平去訪問歐洲三國，在法國都很出風頭，因為很多報章是報導了他，即覺得他都幾身份都幾特別，即係法國自己一個係好重藝術的一個國家，咁就知道彭麗媛原來是一個歌唱家，所以都對他係好多的報導。咁而家睇睇下，大家就好自然就話：哇！而家即係呢個。是不是另一個江青版？當然彭麗媛和江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很相似的一個過程。現在來說我們看到的過程就是習近平可能是模仿毛澤東，在他特別是他晚年的時候覺得沒有人可以信，最親近的都不可以信，最終是要將自己的太太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去監察其他人，去佔一個席位。咁呢一種亦都係一種心理上嘅一種安全感，自己嘅太太喺度就覺得乜嘢都比較安全一啲啦。
當年只係有兩個夫人咧，係有辦公室嘅，一個咧就係江辦，就江青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林彪嘅夫人葉群咧，係葉辦。咁呢兩個咧都係相當之出風頭噶嘛。其實彭麗媛而家已經有彭辦啦，咁所以佢本身咧就已經係接近當年江青嘅咁嘅身份噶啦。接住落嚟可能中曬你添。
一個時評人叫王共啦，佢就講咗一下呢一個國防部長董軍。呢個董軍咧，到而家都未成為中央軍委委員同埋國務委員喎，咁呢個有啲奇怪。 但係聽講就好多老軍頭咧係即係唔服佢，即係覺得佢乜嘢都唔識，乜嘢都唔係，只不過係山東人係嘛？即係佢感覺上就係彭麗媛咧係推薦咗佢上邊上咗去。咁喺今年嘅1月5號咧，就中共無左派嘅紅歌會網咧，亦都係曾經發過一篇文章咧，對董軍任國防部長咧表示質疑，公開咁質疑呢個人係冇資格做呢個位。咁所以彭麗媛上咗去，而家已經差唔多係半公開，佢做咗呢一個人事部長嚇，呢啲咁嘅嘢。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咁咧就另外一位咧就係姚成，姚成以前咧就係中國大陸即係解放軍裏邊嘅中將嚟嘅，而家已經喺海外，咁經常咧就發布一啲嘅軍中嘅消息嘅，一啲內幕嘅，咁佢就覺得即係啲軍人係唔會服阿彭麗媛嘅，咁佢話即係呢個軍中係男性嘅世界嚇，全部都係大家都係。幾百萬嘅都係男性，突然間佢哋嘅任命係要通過一個女人去實行，咁佢哋好多人已經覺得，即係習近平嘅敗北就係修改憲法連任，再加上將軍隊調嚟調去，清洗完一次又一次，而家仲要俾自己嘅太太嚟管軍隊，所以就更加係覺得係唔可以忍受，咁嘅情況大概係咁樣。
如果军队方面真系指挥唔到嘅话咧，习总会非常之危险嘅。
即係軍方係集召開三中全會嘅最大嘅顧忌，即係呢個就係事實嚟㗎啦。咁頭先我哋點解話習近平佢要作最後打算嘅第一嘅地方要喐嘅就係軍隊，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嚇，呢個就係事實嚟嘅。咁而軍隊亦都有保護紅色家族群體嘅利益咁嘅責任，喺個共產黨國家裏邊，大家都係靠軍隊嚟保護佢哋自己嘅利益。咁而家習近平同紅色家族又不和，咁所以係錯綜複雜嘅。習近平以前嚟講，以反腐嘅名義喺軍中亦都清洗過好多人啊，再加上佢調動啊各方面，所以佢軍中本來就已經有好多嘅敵人，咁啊再加上佢而家將彭麗媛放喺咁嘅位啊，咁裏邊嘅大家之間嘅鬥爭就可想而知啦。咁呢一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習近平係防自己人。
自己人，边啲自己人先？
咁最近我哋就聽到一個叫做5.15反運動，咁即係毛澤東以前都有呢啲5.15反運動，係嚟自國安部書記，就亦都係阿習近平嘅人陳一新，佢喺《求是》雜誌就寫文章提出咗五反運動嘅概念，跟住咧2個禮拜之後咧，又喺《學習時報》又登咗篇文章，提到五反鬥爭就係、是、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咁就呢一個五反嘅運動咧，其實就同阿習近平10年前到啦講嘅説話咧係互相呼應。你係諗下習近平10年前嗰陣時，佢啱啱都係上大位，佢就已經覺得咧呢個國家嘅安全咧要維係喺呢個國安嘅身上，即係國安有保護呢個政治權握喺邊個手裏邊嘅一個咁樣嘅職能。咁就係好明顯，就係整個政權同國安咧係混為一體，軍隊係屬於黨嘅。咁呢個國安咧就係屬於更加近少少，不但屬於黨，直情就係屬於就係領導人。領導人最終係邊個咧？就係習近平本身啦。
咁讲嚟讲去，即系保习近平嘅啫。咁今次嘅呢个新五反呢，针对嘅系边啲人呢？
大家記得起即係國家主席劉少奇啦，曾經被毛澤東即係權鬥之下咧，就打到好慘嘅，話佢係叛徒、內奸、公賊，最後咧就批鬥致死嘅。咁呢個劉少奇當年嘅職位係高到係貴為國家主席，佢又掌握咗黨嘅情報，有好多嘅黨嘅秘密，佢都知道晒。咁樣所以五反打嘅唔係一般人，係好高級嘅人。咁大家一諗到呢度，就諗到而家嘅外長秦剛，仲有呢個火箭 軍嘅前司令李玉超，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就係呢一堆咁嘅人。呢堆咁嘅人全部係知道黨嘅秘密，掌握咗黨嘅情報，某程度上有黨嘅權力。咁呢啲人亦都係習近平自己親自去欽點出嚟嘅。咁居然而家呢一個新五反諗都冇諗到係針對習近平自己親自去欽點嘅一啲人。咁佢自己咁做係為咗啲咩嘢呢？咁主要就係佢想呢啲人，就算係佢欽點都好咧，就是、互相之間完全唔信任，人人自危，更加唔敢表達任何嘅意見，任何嘅異議就諗都唔使諗啦。佢要達到嘅就係呢種互相唔信任一種嘅恐怖氣氛。咁仲有咧，就係、是、都要係喺呢個五反嘅過程裏邊咧，係要大家咧係大義滅親啊，六親不認啊。總言之咧，就為咗維係呢個黨嘅最高領導人嗰個咁樣嘅一個職責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咁但係因為中共而家嚟講，習近平嚟講已經冇辦法控制嘅黨，要用出呢一招嘅話，就俾人感覺佢真係四面楚歌。他一定是感覺到全世界都是敵人，包括他自己陰點的人都是敵人，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那很脆弱之下，他才會走這一步。因為是人都知道，你真的要人家做到什麼事，你起碼有自己的親信，你都信得過，是吧？你只可以做。但是如果你要走到毛澤東這一步，其實已經是一個整個黨陷入一個病態，或者習近平陷入一個病態的情況了。咁啊，講到呢度，好多人就話：哇，咁外國人仲夠膽嚟投資嘅咧？前一排都俾嗰啲咩間諜法啊，仲有呢個國安法啊，由呢個法嗰個法咧嚇到即係咁心驚膽跳。而家再加上呢一個新五反，仲有人夠膽嚟投資？不過呢個亦都唔係習近平考慮之列，佢已經知道佢同外界係冇乜再有任何嘅交割嘅啦，到一個地步。人哋而家就話係唔係話脱歐，只不過啊去風險，但係佢心知肚明，最後一定係脱歐。而喺某個程度嚟講，佢亦都係想同外國呢啲勢力脱歐。咁啊，呢一個就係佢係防自己人嘅要做嘅嘢，搞咗個新五反。再下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最近都聽到咧，就中共係大量咁購買黃金。不但是購買黃金，還大規模地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在過去的17個月，居然中共買的黃金或者它的儲備黃金是升了 17%， 即以每一個月 1% 這樣的速度呢，是儲備黃金或者增儲黃金。另外它的外匯呢，亦都係達到咗2015年以嚟嘅最高水平。咁好多人就話：你咁樣搞法係咪想打仗呢？係咪知道俾人哋到時會俾人哋係制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多金融嘅制裁，你冇辦法。咁可能人民幣都變得好緊要，所以最緊要就係買黃金啦。我自己覺得即係未必，我只覺得未必佢係因為係要打仗，而係心理上你要睇睇即係習近平。佢好多嘅心理都係沿住一啲嘅或者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或者係一個普通人，你有時咧有時諗你都唔使諗得佢太高。一個普通人就係話：我而家成全世界都同我唔係好朋友啦，個個都要抵制我啦嚇，我啲人民幣可能又貶得好緊要啦，到時冇錢，經濟又唔好啦。經濟唔好即係金融唔掂啦，又冇錢使啦。咁其實儲備黃金可能係一個好嘅方法。咁呢个喺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亦都反映咗佢嘅心态，
直头系精神病添啦。而家全球咧唔系话想孤立你，系你因为唔遵守全球嘅规则咧，导致咗你啊习总只能够系自己顾自己嘅，所以喺呢个之外而已。
另外一个咧就所谓大食物观啊，咁啊咩叫大食物观咧？习近平就喺前一排就表示，佢话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咁就要樹立大食物觀，既向陸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 耕鱼、牧鱼、建设海上牧场、蓝色仓库。哇！我谂啲以前俾佢一直滥捕鱼类嘅国家，一听到咁样之后，就更加就话惨啦。以后我哋嘅渔场、我哋嘅海域一定被中共滥捕到唔知咩地步吓。咁咧究竟乜嘢系大食物观咧？咁人民日报就即系引用啊习近平嘅讲法，就话大食物观咧就系以粮食为基础，开拓食物嘅安全。咁佢话大食物咧嘅来源要多元化，保障数量，亦都要保多样、保质量。佢话要确保食物嘅安全。其实咧，你讲嚟讲去讲咁多嘢咧，好多人就觉得真系人民嘅食物安全系你咁关心嘅，抑或你系因为你嘅执政出咗问题，执政唔安全，你只要嚟讲呢样嘢咧？因為在中國大陸來講，傳統來講，食物是很重要的。食物重要到什麼地步呢？就是說你，他說自己有14億人，但很多人都懷疑了。那你就算他是14億人，如果你食物不夠，這個問題就大到不得了。這個就是直接就是全民造反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咁好多人話唔會啩，而家係我哋幾年見到中國大陸乜嘢都好似好豐足咁樣，但係呢一個就係一個心理，亦都我覺得係一個心理因素。你要唔好忘記，習近平係生長喺個文革年代，嗰陣時嚟講，食物係好重要，亦都整個中共政權係經歷過大饑荒嘅。咁如果食物唔掂，就係、是、民心會變，會更加係對中共反感，一定會有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障大家起码有得吃，而且呢可以做到饥不择食。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就不要挑剔了，你什么都要吃，你不要只是吃传统的四大主粮。这样我查了一个所谓大食物观，中国大陆麦道的解释就差不多是这样，即是要什么都要吃，不同的东西要吃这样。咁啊，唔知草算唔算係其中之一？咁啊，呢個就係習近平而家嚟講，到目前嚟講，我哋睇得到嘅佢作最壞打算嘅四個方向。
我相信草絕對係其中之一嘅，但係唔關佢事，係關啲老百姓事嘅。而食物安全咧，亦都係其中之一。呢、這個就係完全關佢事啦，因為係佢嘅食物安全，而唔係老百姓嘅食物安全。呢、這、一個咧就係非常之清晰噶啦，因為中共佢而家咧已經係有特共啦嘛。咁佢就係講緊食物安全啦，唔係講緊你嘅食物安全，係講緊佢自己嘅食物安全嚟嘅。所以呢個主谓宾一定要分清楚，分唔清楚嘅話咧，就係中共老點你嘅最佳方法嚟噶啦。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有新嘅節目嘅時候咧，都會通知你噶。呢度係越講越理，拜拜。